件事情，出生的，但是道路是很清楚。
非常谢赞，我们我们因着我们遇见的主，所以呢就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道路就改变，所以感谢主。那么还有呢，就是要请大家原谅我最近的身体有点软弱，那感冒以后呢咳嗽一直不好，而且呢还有气喘，所以呢我不是很激动啊，不这个有些时候就是有些这个身体软弱，请大家原谅。很盼望呢，我们在哪里软弱，主够用的恩典就哪里显得完全啊。今天呢，我照着主的负担呢，我是愿意跟大家交通甘心的爱。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哈，生在耶稣的爱。那么这个爱是爱中的挚爱，无可比的爱哈。我想我们开始前，我们先读两处圣经好不好？我们先请大家翻译出的旧约圣经是在何西阿书，旧约圣经的何西阿书。如果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不太熟悉的，请你帮助他翻译一下。和西阿书是在小先知书的第一卷啊，
旧约807页。
对，两段圣经是旧约的807页。或者呢，你如果比较为难找的话呢，就请你听就可以了哈。和西阿书第14章第4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好，这是旧约的一处圣经，我们请大家再翻到新约圣经的腓立门书。腓立门书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的前面。腓立门书
828页，
新约828页，228页。翻到的话我念给大家听。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那么我们知道，这样的劝勉在彼得前书里面也有啊。你们这些做长老的，你要做群羊的榜样啊。那么你们是要出于甘心，不是出于勉强。好，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哈。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我们常常说到我们主的爱，那么也常常照主的吩咐，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不过呢，我不晓得你们的聚会怎么样。在我们的聚会呢，有些时候你觉得有一些的难处，这个难处在哪里呢？就是有一个年长的弟兄，他形容这种情形叫做属灵观念的世俗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讲的话都是属灵的话，没有错，不过呢我们领会不是属灵的领会，是我们照着我们的天然，照着我们世俗有一些的领会。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明白了。保罗在讲爱的真谛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曾经说什么什么却没有爱？那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他说，我如果将所有的去周济穷人，并且呢舍己身叫人焚烧，但是却没有爱，这也算不得什么。大家记得哈，你想想看，我把我所有的都舍去周济穷人，我自己还去为人被人家焚烧，这个爱是惊人的爱，对不对？但是呢保罗说却没有爱，这个爱后面用的这个爱是 agape， 是神的爱。 换句话说，你看这个爱是惊人的爱，但是这是人的爱，这不是神的爱啊。因此呢，就算不得什么。所以告诉我们一件，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经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他这个爱是神的爱。我们特别讲到弟兄彼此相爱，我觉得我们今天讲彼此相爱常常有一些的难处，因为我们这个爱是人的爱，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个不是彼此相爱，不是主要求的彼此相爱。主告诉我们，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当怎样彼此相爱。所以换句话说，主要求的爱，主要成全的爱，是他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所以这个是我们主要的。讲到这个彼此相爱，一面这个爱是生命的本能。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从生得救的人，我们都是从上头生的，从基督生的。所以呢，我们里面现在有一种爱的本能，有一种爱的能力。在我们天然人里面，在亚当里面是没有这个爱的。你记不记得提多书里面说到，我们是可恨的，也是彼此相恨的。所以这是我们天然的光景。但是现在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爱的生命。因此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我们身上一面有神儿子的生命，一面有亚当天然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是没有爱的，所以我们要常常住在主的爱里面，我们要常常从 他那里去支取爱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切实的相爱。那么这个是讲到生命的本能。那么另一面呢，讲到我们彼此相爱是理所当然的。我不知道，如果我们自我介绍的时候，尤其是在福音朋友面前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对自己的地位怎么看。我们知道，我们当然是得救的人，我们当然是蒙恩的人，对不对？我们主的救恩白白领到我们，我们也是蒙爱的人。但是呢，我告诉大家，我们也是一个欠债的人。因为我们蒙的恩典虽然是白白的，但是这个爱不是突然的。所以呢，如果讲到我们是一个欠债的人，我们就要思想我们所欠的是什么样的债。你知道保罗他知道他是个欠债的人，是不是？所以保罗他告诉我们，我欠福音的债，希利尼人犹太人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所以他说，我传福音没有可夸的，我若是甘心就有赏赐，若不然这个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因为我是个欠债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蒙的是何等样的恩典，我们真的是欠了何等样的债。我们有一首诗歌，有一个弟兄 Messison 弟兄，他写了一首诗歌叫你这不放的爱。他说，我要把我的余生带来还给主，如同还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就是一个感恩的人；我们真是一个蒙爱的人，我们也知道我们是欠债的人。那我们要更深入看一下，就是我们所欠的是什么样的债，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神爱我们的爱是怎样的爱。那个英文讲起来，神的爱用两个字形容，非常非常优美的啊。一个叫做 undeserved love， 一个叫做 unreserved love。 undeserved love 是讲不配的爱，就是我们根本就是在做罪人的时候，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越是知道我们的不配， 我们越是认识神的爱，那这个叫做 undeserved love。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以前美国在打越战的时候，他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他是一个工程兵，那么他为了救他的一个战友，然后呢他就牺牲了。那么这个父母就这一个儿子，那当然是很悲伤的，他们飞到越南去办后事。那么这一对，他的父母都是非常好的基督徒，他们全家都是非常好的基督徒。那么他们这个后事办完之后呢，这个父母啊向军方提一个要求，他说好不好让我们看一看我儿子救的那个人，因为以后我们如果想念我们儿子的时候，我们想想这个人，因为这个人的生命好像是我儿子的生命换来的，那军方一定为你安排，他们要悄悄地看一看这个人。结果没想到等到他们去看这个人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在，对不起，你知道这个人在做什么，这个人在酗酒，在玩女人。这个母亲非常非常伤心，他说如果我们的儿子为一个值得救的人去舍命，那我们也就安心了。他说没有想到他为这样一个无赖去舍命。不过他的父亲，他的弟兄是非常认识主的一个弟兄，他就安慰他的妻子说，你不要忘记主耶稣是同样为我们舍命的。所以弟兄你明白吗，什么叫做不配的爱？我常常觉得，我不晓得你的光景如何，我常常觉得在主面前非常的惭愧。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的身心思意念，实在是配得过配不过神的爱。感谢主，这个叫做 undeserved love， 这个叫做不配的爱。和瞎书里面神说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是什么？说这些是虫蛀之物，朽烂之木。虫蛀之物，朽烂之木，你稀奇不稀奇？为这些人，神会把他的爱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一个人是为把最宝贵的东西去换垃圾的，是不是？但是感谢主，神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今天我们的主在拣选的恩典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人看来根本是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主的救恩是要化腐朽为神奇的。你我都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其实本来我们不过就是丢在硫磺火狐狸精子而已，但是稀奇的，这根火里抽出来的柴今天居然能够连于其中，我们连于基督，还能够得丰盛的生命，还能多结果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任何一个时候，将来我们到天上，我们都不要忘记，当初就是神这样的爱，我们才有新的生命，才有了盼望。那么这个神的爱叫做 undeserved love， 不配的爱。那不止如此，神的爱也是叫做 unreserved love， 就是没有保留的爱。神不只是爱不配的人，而且他爱他没有任何的保留。我举几个圣经的例子，刚才我们播饼的时候，林红大姐有祷告说流泪撒种。其实你仔细去看圣经里面，我们的主当然是流泪撒种，但是我们的父神更是流泪撒种，而且他撒的种只有一单数的，就一颗，就是我们的主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但是呢他落在地里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的主是那唯一的一颗麦子，生命在他里头，但是我们的父为了爱的缘故，他为我们把我们的主就舍了，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从他的生命，对不对？而且我们的主只有这一颗，只有这一颗麦子， 他没有任何的保留，为我们就说了。我们的主也是如此。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七个七，然后六十二个七，对不对？等到六十二个七之后呢，受膏君要被剪除，然后呢一无所有。我们知道这一段的预言是非常准确的，牛顿为我们推算的，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开始，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六十九个七，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的。所以这当然是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一无所有，人弃绝他，父颜面不看他，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所以这叫什么？这个叫做这个 unreserved， 没有任何保留的。我们的主把他为我们舍了。你如果再读耶利米书，耶利米书里面有一段恩爱的话非常稀奇。我们的神说他必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施恩于以色列的百姓。你读到尽心尽意啊，你记得这是律法的要求，对不对？我们必须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但是稀奇的很，在这里是神说他要尽心尽意爱他的百姓。你知道耶利米书是什么时候？耶利米书是犹大国亡国前的一段历史。耶利米书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是什么意思，是他们悖逆，而且是悖逆到底，所以他们神的百姓死都不肯悔改的。但是稀奇的很，神是对这样的百姓说，我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爱他。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样的爱。所以我们如果把神的爱这两面加在一起看，就一个字来形容，这就是甘心的爱。刚才我们读的何西阿书讲得很清楚，就是对甘心的爱一个非常好的注解。他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如果神医治他们的病没有什么稀奇，但是是他们被盗的病。所以被盗告诉我们，他们偏行歧路，他们悖逆，他们要走犯罪灭亡的路。但是感谢主，神医治他。所以这讲到神 undeserved love， 他们不配了。那另一面他说我的怒气向他们转向。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的主他是公义的主，他绝不能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所以我们的主他如果对我们发烈怒，这是我们应该的。但是为什么他的怒气向我们转向？那这一定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一次献上完全的赎罪祭，完全满足了父公义的要求，现在神的怒气能够向我们转向，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 unreserved love。所以你如果加在一起，你看见一件事情，神爱我们，而且是甘心的爱我们。这个甘心英文叫做 unsolicited love， 就是我们没有去求的。你知道是我们的主先乐意赦免我们的，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先来求赦免的，是我们的主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神甘心的爱。我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到神何等的爱我们。在何西阿书里面，在十四章开头的时候，神说以色列啊，你在你犯罪的路上跌倒了。这句话是说明神的眼目一直是看顾以色列，对不对？那这句话一直要串到前面第十一章，十一章第三节，我们的主说，以法莲年幼的时候，我教他行走，我用我的膀臂扶持他。我想我们这里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是为人父母的，你知道你教小孩子走路是非常温馨的一个回忆，对不对？你记得怎么帮助他。 但是我们的主他教以色列，我们的主他教以色列走路的时候，我们的主心里面是非常的难过的。为什么？你教一个小孩子走路，教会他走路就是给他自由，但是我们的主在教以色列走路的时候，他心里非常清楚的知道，以色列自己会走路，他就要走自己的路，他不要走神的路，他要走悖逆的路，他要走悖道路。但是西西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教以色列走路。你记不记得在新约的时候，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找我们的主医治，记得吗？我们的主没医治他们以前，知道是清清楚楚的。这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他都不来归荣耀给主的，只有一个人会回来感谢主的。如果是你，你会医治他吗？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甘心的爱他们，我们的主照样的医治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个叫做甘心的爱。不过你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他的爱是不落空的哈。虽然以色列人他背逆神背道，但是我们的主有一天他要得着他的百姓，所以呢，有一天神要如同狮子吼叫，然后他的百姓要来跟随他，那时候是甘心的来跟随他。那么这是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在何西阿书里面呢，我们的主从各种不同的关系来启示他对以色列的爱。刚才我们说到他是父亲怎样爱儿子，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也是好牧人。大家很喜欢引用这个何西阿书里面的话，神用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对不对？我们平时讲到慈神爱所，好像就是神这个我们真是能够与主那样美好的同行。但是你如果仔细去读以赫夏书的话，这个慈神爱所不是以色列人顺服的时候，这个是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候。你知道神形容以色列是什么呢？以色列如同倔强的母牛，它是悖逆，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感谢主，神不放的爱，神不让他往灭亡的路上直奔，所以呢，神用慈神爱手来拦阻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如果对主的爱认识的越是多，我们越是知道主怎样爱我们，要爱我们到底。第三个方面，你知道何西阿书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何西阿去娶淫妇做妻子，对不对？其实这不是何西阿的甘心，这是神甘心的爱。神告诉我们，你怎样去爱一个淫妇，就是神怎样爱以色列。那么在这个何西阿书里面第二章里面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神，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不是这个何西阿他娶淫妇是两次，娶这个淫妇做妻子，这个淫妇后来又去犯奸淫，然后呢何西阿再娶她回来。所以箴言的话讲啊，你要救她你还要再救。所以神这个告诉我们神不放的爱，就是在这个何西阿的那个淫妇的妻子她又离开他的时候，在两次他娶她的两次当中，神给以色列一个应许，非常美的应许。他说什么呢？我必聘你永远为妻。他说我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这是你就必认识我是耶和华。在这里面你看，神他说我给你几样的聘礼，比如说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我们中文呢在这里面翻的不是太准确，仁义公平，这个公平啊原文是 judgment， 原文是判断。那么这个判断呢当然有公义的意思在里面，但不止如此。所以啊，你如果对比人的婚姻跟神的这个神的婚姻，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今天我们有些家庭有婚姻的问题，你知道他们最后 不后悔一件事，我当初瞎了眼了，我当初就是认错了他，所以呢我错娶了他，或者我错嫁了他，对不对？等到结婚以后，他发现原来是这样子的情形，他悔之晚矣，对不对？但是你喜不喜气？神用判断来聘我们，聘以色列，聘教会，永远为期。你知道今天我们自爱是什么原因？我们自己爱自己，这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呢实在是一种错爱，是一种错觉。但是没有比神更认识我们的。所以我们破病的时候，常常听弟兄姊妹的祷告，是说神啊，你比我们更认识我们的软弱。但稀奇的很，神居然爱我们，而且是永远聘我们为妻。神不能背负他自己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爱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而且要爱我们到底。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甘心的爱。在旧约圣经里面，同样一个字，甘心，就着以色列百姓，他们如果真正有一个感恩的心，他们去献甘心祭，这个甘心是同一个字，这个不是为了敬拜，不是翻祭，不是素祭，也不是为了满足律法公义的要求，不是赎罪祭，也不是赎愆祭，这个一定是要从你心里面甘心而有的一个甘心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是一个蒙恩的儿女，是一个蒙爱的儿女，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献上我们的甘心祭。神的爱是没有保留的爱，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爱神应该怎样？尽心尽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对不对？因为主爱我们是没有保留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尽心尽性来爱主我们的神。新约也是如此。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一些的字？比如说我很有兴趣读新约里面尽心竭力，如果你有以后读圣经的时候，你留意哪些地方是尽心的竭力的，尽心竭力的。哪一个蒙爱的儿女，他对主的追求和服侍就是应该是尽心竭力的服侍。我再举个例子，你记不记得我们主称赞那个两个那个穷寡妇，他不是奉献两个小钱，你记得吗？圣经特别为他做一个见证，他说他奉献两个小钱等于一个大钱。我记得我以前得一个弟兄的帮助，在这个奉献的事上，他说这两个小钱等于一个大钱，这里面有非常美的心意。如果他只有一个大钱，现在他的问题是两个选择，要奉献还是不要奉献，对不对？很简单。两个小钱就比较复杂，选择就比较多。因为你可以不要奉献，你可以奉献一个小钱，为自己保留一个，还有呢就是你完全的奉献。你知道这是那个寡妇养生的钱，这是他的饭钱，那是感谢主，他把两个小钱都放下了。所以我们的主称赞他，为什么称赞他？这个叫做没有保留的奉献，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如果认识神对我们的爱是没有保留的爱，我们对主的爱也应该是没有保留的爱。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神大用的仆人叫做 F.B. Meyer， 他曾经做过一个梦，很有意思的。他做到的梦呢，就好像他的所有他的财产呢是一幢大楼，然后呢他有很多的房间，所以呢有一大串的钥匙，然后呢主耶稣来了，他就让主耶稣来做主人，然后他把这一大串钥匙把他的主权全部交给主。不过呢他说，我为自己留阁楼上一个小房间，我还可以放自己的东西。结果我们的主就不悦纳他这个奉献。我们的主说 If you don't give me of all, you didn't give me at all. 这个英文讲啊，就是你如果不把你如果不是全所有的奉献，就根本不是奉献。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主的爱激励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我们如果是一个认识恩典的人，是一个认识主的爱的人，我们真的是要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那么这是一面，那另外一面，我们的主的爱也是 undeserved love， 是不配的爱。那论到这个爱，我们要偿还就有问题。我们的姊妹玛利亚，你记不记得她把玉瓶真拿达香膏把玉瓶打碎，然后呢去膏我们的主，是不是？你知道这是非常满足我们主的心的。她把玉瓶都打碎了，这个玉瓶的香膏本来是她嫁妆，应该是她出嫁的时候为自己留的，但是现在她用这个香膏去膏我们的主，而且不止一次，她把这个玉瓶根本都打碎了，告诉我们一件事，他从此不再为自己有任何的这个保留，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主的心是非常的的满足。不过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一件事，玛利亚去告主，这是因为我们的主太配他的爱，对不对？今天我们最大的难处在哪里呢？主爱我们，我们是不配的，但是呢，我们爱主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我们的主是配得我们一切的爱。所以这就是一个难处，这也是个爱的奥秘。我们能不能来偿还神的爱？感谢主，圣经给我们启示，给我们亮光的。我们这一定要看一看，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十一节。这里有一个爱的公式，有一个爱的 formula。不过呢，我们先从第十节看起啊，我们先从第十节看起。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告诉我们，是神爱我们，那么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当然是我们 undeserved love， 而且呢，神一次完全的献上是 undeserved love。然后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你如果思想一下的话，其实逻辑上讲不通的。为什么呢？神既是这样爱我们，逻辑上合理的应该是什么？我们也当这样爱神才对，对不对？但是稀奇的很，神在这里说，神既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你仔细想一想，就好像是我们那聚会有一个屈弟兄，有一个崔弟兄，我说现在呢，我欠屈弟兄的钱，我要去还给崔弟兄，你说这合理不合理？非常有意思，但是这是主的命令。然后你仔细看啊，你读到十二节，我们若彼此相爱等等等，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现在爱主的这个要求得到满足了，那这个过程是什么呢？这个过程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这里面实在是一个爱的奥秘，也是一个爱的启示。今天没有错，我们的主是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和爱戴，所以我们不能像神爱我们一样去爱神，对不对？神爱我们，我们是不配的人，但是非常稀奇，我们可以照样的去爱我们的弟兄，我讲的更准确一点，去爱我们不配的弟兄。阿们不阿们？这是什么？这个是爱的真谛。弟兄姊妹，今天神给我们一个恩典，主怎样的爱我们， 我们有机会怎样的照样的去爱我们的弟兄。如果我们这样行，爱主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弟兄姊妹，今天如果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的弟兄或者我们的姊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儿女，他们无理的对我们，让我们的心受伤，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其实我们应该真的是求主加恩典加爱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感谢赞美主，说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像你爱我们一样去爱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彼此相爱。我举个例子，我们知道以前呢，尼托生弟兄他在上海服侍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有一次啊，他的母亲从福州到上海去看望他，那么那一天呢，大家都不知道，然后呢，他母亲到了之后呢，有一个弟兄也去看倪弟兄，结果那个弟兄啊，跑到倪弟兄家门口，哎，倪弟兄家里面怎么会有女人说话的声音？那这个弟兄非常的冒失，他也没有把事情搞清楚，他就出去传是非去了。结果呢，那么教会当然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就把倪弟兄请来，那么就问倪弟兄说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倪弟兄说是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弟兄们说为什么，倪弟兄呢就不为自己辩护。我以前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有问题了，他说你只要辩解一下难处就没有了哈。我们的弟兄们呢，他们当时有一种自觉的学习，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你知道一个死人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不会为自己辩护的哈。相反的，我们血气里面常常是要为自己辩护。不过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说，无人按公义告状，也无人按诚实辩白。你如果认真你仔细去看看，为自己辩白有几句话是靠得住，有几句话是靠不住的。所以弟兄们知道得很清楚，你只有用十字架来对付这个肉体，所以弟兄们是不为自己分辨的，深怨在主。因着这个缘故，这个误会就很大很大。结果呢，教会做出的决定是革职，把倪弟兄的职事就停掉了，倪弟兄也没有为自己这个辩解。后来呢，这件事情水落石出了，那大家发现误会了，然后呢这个误会，然后呢是错怪倪弟兄，然后呢就把倪弟兄再请回来。那一次他们聚会的时候，有很多年轻的弟兄们非常的生气啊，那个传是非的那个弟兄也在，哇，他们非常非常的生气，他们就去打那个弟兄。结果倪弟兄他就挡在这个弟兄面前，我们知道倪弟兄身材很高大的哈，他挡在这个弟兄面前，他说你们要打他一定要先打我才可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甘心的爱。所以我们巴不得，我觉得教会里面的难处都在这里，如果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巴不得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这个爱的能力，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感谢主，现在就给我们一个爱的机会。我们的弟兄是他不配得这个恩典，但是感谢主，如同我们在主面前怎样不配得神的恩典，今天就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可以爱我们的弟兄。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彼此相爱。我想我再深入的举几个例子，这样呢我们就知道真正的教会生活如果有爱来维系，在爱里面才能够真正的合而为一。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讲甘心的爱，讲的最集中启示的最明亮的是何西阿书。那在新约里面讲这个甘心的爱最好的是什么呢？是腓利门书。 知道大家是不是很熟悉腓利门书哈？我们知道腓利门书是保罗的四组书信里面第三组的一封书信。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第三组的书信也就是所谓的监狱书信哈。我们知道这个监狱书信啊，就着他的启示，他所摸到的高度实在是最高最高的。有人说那个监狱书信就以弗所、哥罗西和腓利比，那根本就是好像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呀，那个启示好像是摸到神的宝座一样。但是就在这一组书信里面，有一卷小小的书信，就是腓利门书。那这个腓利门书啊，非常有意思。这个监狱书信讲到启示，是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对不对？但是腓利门书是为了解决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难题，所以你看见保罗一面他有属天的启示，一面在处理具体的难处的时候，他有得救的智慧。那么我们知道腓利门书啊，它的背景一定大概要知道一下它的背景。那在保罗的时代，当时是所谓的奴隶制的时代哈。今天呢，因为我们天赋人权，我们在美国是最讲人权、讲民主的国家，我们已经不太能够领会、不太能够理解这个奴隶制和奴隶。我们知道在，奴隶社会里面呢，奴隶他根本不算是人的。所以有人形容啊，一个奴隶主，对不对？他有很多的财产。那比如说有些是不能说话的，像一辆车，那么他是不说话的工具财产。有些呢是，对不起，他不出声的啊。有些呢是会出声的，比如说牛啊马啊，对不对？那这是会出声的这个财产。还有呢就是会说话的财产，就是奴隶，仅此而已啊。奴隶在当时是不被当作人看的，所以呢他完全没有最基本的人权，比如说他的生死是没有保障的，而且是跟他的这个跟他的行为不一定有关系的啊。我记得这个有一次，这个圣经里有记这个奥古斯都啊，他是罗马的开国皇帝，有一次他到他的一个朋友家里面去吃饭，结果一个奴隶啊，他太紧张了，去给他们端水的时候，失手把一个杯子就打碎了。哦，他的主人生气了，当时就叫他把他抓起来丢到一个鱼缸里面去喂鱼。我还不知道是什么鱼哈，那个奴隶是吓得魂不附体，他不是指望能够不要死哈，他是希望恳求，他说换一种死法，这个死法太恐怖了。你看看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你就可以把它就是处死。还有一次，有一个贵妇人，你知道罗马它非常稀奇，它是寻欢作乐，是用这个残忍人家的痛苦来作乐。有一个贵妇人呢，她有一天她就叫人把她的一个奴隶去钉十字架。那当时社会还是有一些人有良知了，就问这个贵妇人，他说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要钉十字架。结果这个冷酷心肠的这个女主人呢，她说她犯什么错不重要，她说我喜欢她钉十字架的样子，这就够了。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当时这个奴隶的命运，根本是朝不保夕的，你根本不知道下一时刻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那个时候奴隶真的就是他没有最基本的人权，他没有家庭生活的。大家看过汤姆叔叔的小屋，你记不记得那个黑奴像配种一样，像牲口配种一样的，他是没有家庭生活的，他也没有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且最要紧的就是他是没有任何的盼望，他没有一种盼望说我可以改变我这样的生活。所以当时奴隶是根本活在一种绝望当中，所以他们最像是什么呢？以弗所书里面就说，你们活在世上没有神没有指望，就是这样的光景。所以呢，奴隶他们就有奴隶的生活，就 发展出一种所谓的奴隶的性格。我们圣经里有这句话的，你记不记得罗马书里面奴仆的心，你记不记得还战惊恐惧，这个就是讲奴隶的性格。所以这个是当时奴隶的命运。而且呢，另外一点，对于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救恩的认识，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呢？你知道奴隶啊，他根本不算个人的，所以他根本没有可能跟主人去讲理的。你说今天我们雇主跟雇员发生冲突，你可以去告他，对不对？我们可以对簿公堂，对不对？讲理吧，对不对？奴隶绝对没有可能跟主人讲理的，因为我主人跟奴隶根本他们地位根本不般配啊。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啊，其实谁是奴隶？我们每一个人是奴隶。马丁路德讲，我们都是罪的奴隶，对不对？今天呢，其实你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可能跟受造之物、跟创造的主去讲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你受造之物怎能向造物的主去降罪？所以根本没有可能的，我们根本没有可能跟主去分辨的。所以约伯他口口声声说我要跟主来讲理，对不对？等到我们的主真的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在炉灰当中懊悔，说我从前只是风闻有眼睛而已。但是呢，好消息是什么？在奴隶的他自己不能为自己分辨，但是呢，奴隶的主人他的朋友可以为他求情。所以这对我们的救恩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的主在父的右边为我们长远代求，为什么这么要紧？其实我们根本不配来到主面前求恩典的，但是我们的主他一面是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一切的救恩，一面他在父面前为我们代求。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个是讲到我们救恩的故事。那么具体的讲到这个腓利门书，腓利门书啊，你如果给他一个主题，就叫做甘心的爱。腓利门书是从一个难题开始的，这个难题是什么呢？在哥罗西，在小亚细亚，大概有一个大的家庭，那么主人呢就是腓利门，然后呢他的一个奴隶，他名字叫阿尼西姆，这个名字啊，你一看就是奴隶，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有益处有用啊。所以你看他名字的意思就是管你是谁，只要有用你才有生存的价值。那么这个奴隶呢，他一定是闯祸，他闯祸之后呢，他怕要受责罚，所以呢他就逃跑。你知道他们当时奴隶社会讲的，所有的财产，奴隶主人的财产他都不长脚的，所以呢你要丢失是一定要人家来偷或者来抢才可以，只有一种财产他自己会跑掉的，就是奴隶。奴隶因为他自己他会跑掉，所以在奴隶社会里面 cardinal sin number one 就是最大的罪，就是奴隶逃跑啊。所以一个逃奴啊，你是可以用任何的刑罚来处置他，可以定他十字架的。那么这个阿尼西姆呢，他当时闯祸以后呢，他想只有逃跑，而且不只是逃跑，你想想看，他平时又没有自己私有财产，对不对？他是想跑到罗马去，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他一定要拐带主人的钱财才可以。所以你知道他是个逃奴，而且呢他是一个犯罪的逃奴。那么这个安西姆呢，他的意思是说他大老远跑到罗马去，罗马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大概有200-300万的人，所以人海茫茫，你跑到那里你就找不到人了，所以他就安全了。所以呢阿尼西姆就跑到了罗马，不过呢没想到他这一次是自投了罗网，结果呢他遇见了保罗，结果呢就做了爱的俘虏。然后呢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保罗是传福音给阿尼西姆，然后阿尼西姆就得救了。那保罗称阿尼西姆是我年老的时候得的儿子。你记不记得创世纪里面雅各他特别爱他，爱约瑟，因为这是他年老的时候生的，是不是？但是保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保罗说，保罗是知道一个人，你对他的爱到最深的时候，也是公义的要求到最深的时候。其实你看，我们的主救我们就是如此，对不对？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是神的公义的要求到最高峰的时候，也是主的爱，他爱我们到最高峰的时候。所以保罗说，安息吧，为了公义的要求你要回去。你如果仔细看这个腓立门书，非常非常有意思，这里面有三个人，安息姆、腓立门，还有就是保罗。你在这里面看到三个人都有甘心的爱。那现在呢，安息姆愿意回这个腓立门家去。你仔细想想啊，他甘心回去，这个甘心实在是了不起啊。他回去就像是要等候死刑一样啊。你说一个这个缺席审判的死刑犯啊，你谁有本事愿劝他回去？回去就是去受命去，有这种可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大爱，这也是所谓的福音的大爱。阿尼西姆这样一个逃奴，犯罪的逃奴，他居然愿意回到他主人那里去，他还不知道什么命运在等待他。所以你看见这个是福音的大爱。约翰一书里面有一句话说，爱中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出去。所以你看现在神在安尼西姆里面有一种奇妙的工作，他为了神的爱的缘故，他甚至愿意回去。我不知道保罗是怎样能够让安尼西姆甘心的回去，不过我知道有一件事情，保罗自己他是因着基督的爱激励他。你记不记得他在使徒行传里面，他要回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说，我为了主的名就是受命我也愿意，你记得吗？所以这是因为保罗他生得很近，他能够感动安息母甘心的回去。在旧约圣经里面，你记不记得希伯来的奴仆，他到了安息年，到第七年一定要让他回去，宣布他自由，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这个仆人他说，我的主人实在是爱我，我也爱我的主人，我甘愿终身做他的奴仆，那个时候你就要去开通他的耳朵。你记不记得这是非常美的一个预表？其实我们都是因着主爱我们的缘故，所以呢，我们都做了爱的俘虏，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都愿意说，我愿意终身跟随主。但是安息母，你看见这个故事，不是他主人爱他的缘故，乃是他有一种甘心的爱。现在他愿意回到他主人那里去，无论什么命运在等候他。那么安尼西姆他的甘心还有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他回去是出于信心回去的。你知道保罗当然他是使人和睦的人，他要让他和他的主人成就和睦。如果保罗先送一封信去安排，写信给腓立门，让他要接纳安尼西姆，安尼西姆如果再回去的话，这没有什么稀奇，对不对？稀奇的是什么？保罗这封信就交给阿尼西姆带回去，所以他现在要赶回去真是要有信心才可以。但是感谢主，这个感动，为什么保罗有这样的感动？你知道保罗自己的经历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感动扫罗的灵，也是感动亚拿尼亚的灵。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你记不记得他眼睛看见我们的主的荣光，然后呢眼睛就瞎了，然后呢神就差遣亚拿尼亚去给他按手，是不是？保罗根本是要去抓亚拿尼亚这样的人的，但是稀奇的很，神居然能够让亚拿尼亚去给扫罗按手，稀奇吗？所以今天神的工作，安息姆怎么赶回去？因为保罗 你知道保罗他写书信里面他说我深信腓利门一定会顺服，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当中成就和漠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请你留意，比如说深信，保罗常常说我深信，或者呢我确信。你知道我们的经历里面呢、啊，有些时候是不信，对不对？有些时候是小信，是不是？所以实在是巴不得我们能够一同像保罗一样，有一天我们真是能够深信，不止保罗是深信，阿尼西姆也是深信，因为他带着这个信回去，他是凭着信心回去的。所以你看见福音是何等奇妙，那么能够改变阿尼西姆这个人。那么腓利门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腓利门呢，主耶稣讲的浪子的故事里面，我们不要忘记除了浪子以外还有个大儿子，对不对？所以这个腓利门呢，就是对这个大儿子一个最好最好的注解。你知道这个腓利门呢，他处理阿尼西姆的这个事情非常的困难，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很严重的试探。保罗说、啊、我在坐监的时候、啊、实在是应该让阿尼西姆替你来照顾我。你知道一面保罗确实有这样的需要，他需要，他年纪大了然后受苦，他需要人来照顾他。另一面你想想看，其实对腓利门呢、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妥协的办法。你知道这个阿尼西姆私下里面腓利门要赦免他没有什么困难，困难的是要在全家人的面前，在奴隶面前，在家人面前要赦免他，这很困难。你想想看，是不是他明明是个犯罪的人，他明明是个该死的人，然后呢你现在就说神的恩典就赦免你，你管不了这个家里的人，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最好是你不要回来，而且你也可以照顾照顾保罗。你想想看，有些时候我们教会的难处就是这样的难处，你有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有一个妥协，我们不是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很巧妙的可以回避这个问题。但是感谢主，神让保罗他有一种的坚持，他在这个公义的要求上他有一种的坚持，所以现在这个安息要回来。圣经里面没有特别的告诉我们这个腓利门怎么接纳阿尼西姆，不过我们知道在历史上腓利门他们的甘心爱的见证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所在的美国实在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大家记不记得林肯的时代解放黑奴，对不对？我看我们当中很多人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哈。你知道以前呢，共产党的宣传他怎么说呢？国际歌，大家记不记得国际歌里面，奴隶们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对不对？从来没有救世主的，只有自己靠自己，有没有？这个不是无知，就是恶毒的谎言。实在的说来，世界上发生过这样的事的，自上而下的和平的方式，奴隶主解放奴隶的，就是在美国。我实在是觉得那一段的历史可歌可泣的。因为这个是为腓利门做见证，这个是他们甘心的爱。那么我们来看保罗他甘心的爱。保罗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保罗他提到他这个写腓利门书，他写腓利门书他的目的不是要让腓利门顺服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当然是一个好的解决的方案，但是呢保罗要一个上好的解决的方案，他不只是要腓利门顺服，他更是要腓利门甘心的顺服。我们知道保罗他这个知道得非常的清楚，有些时候教会我们只要解决问题就行了，但是光用权柄，光用这个顺服没有解决问题。保罗是非常非常认识什么叫做属灵的权柄。我们今天呢，我们以为属灵的权柄是因为有传道人，有负责弟兄或者是长老，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应该服权柄，这个当然是对的。但不止如此， 其实属灵的权柄不是从职分来的，属灵的权柄是从生命的流露来的。我很喜欢歌中之歌里面有一节的圣经，我们时间的缘故不去翻。那个苏拉米女啊，她说她要去查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放蕊了没有，然后呢她的心不知不觉就把她安置在尊长的车中。在第六章你可以去看啊，你知道讲到葡萄讲到石榴，这个是讲产业，这当然是神的产业，这当然是讲教会，对不对？你看啊，苏拉密女她没有意思要自己坐在尊长的车中，没有，她的心心念念都是在看顾神的家，她的心心念念都是在侍奉当中。结果不知不觉神让她坐在尊长的车中。所以弟兄姊妹，属灵的权柄从哪里来的？是从生命的流露来的。不是因为我有属灵的权柄我能做什么，不是，乃是因为你顾念神家中的事，然后神让我们在生命的里面有权柄。而且呢，我们实在是要知道保罗为什么不要一个不甘心的圣徒。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大家很熟的，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比喻湾讲完道以后，然后呢叫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然后呢撒网，对不对？我们的主是为了要让彼得他认识主自己，而且让他真的得着。我们的主的命令是复数的，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把所有的网都撒下去。我问大家，彼得他顺服了没有？我看见有弟兄在摇头哈。彼得顺，他有撒网啊，他有撒网啊，对不对？你可以说也许彼得他顺服的不够，对不对？他其实我告诉你，其实彼得没有顺服，他从心里没有顺服。你知道彼得心里面在说什么？彼得心里面在说，如果讲道我要认真的听你，你是夫子，对不对？打鱼我不需要你来指教，你是木匠，我是渔夫。然后呢，他不是公开的背逆啊，他不是公开的拒绝，他心里说的是什么呢？所以说我告诉你，我撒一张网，我只要撒一张就够，我告诉你打不到鱼的。他撒这张网的意思不是顺服，他是要告诉主说这次你错了，所以你明白吗？不过他没想到只是这个网撒下去那么多的鱼，所以你就不奇怪他为什么打到那么大的鱼，他就在主面前悔改，他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不是顺服，有些时候你表面的顺服，你根本是在背逆。所以保罗他在这里很清楚的，他不是要一个不甘心的顺服。保罗所以说，他说我这上年纪的保罗，而且是为主被囚的，我本可以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但是呢我情愿凭着爱心恳求你。所以保罗知道的很清楚，他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他更是要激动腓利门他甘心的爱。那我们如果仔细看保罗非常有意思的，保罗他说我这上了年纪的保罗，有一个圣经的权威，这个弟兄叫 Lightfoot，他说其实保罗年纪没有那么大，他说保罗他大概那个时候应该是60岁左右。不过呢你知道腓利门年纪也不轻的，他开始问候腓利门家的人，腓利门有一个儿子叫雅基布，保罗说与我同当兵的雅基布，对不对？他有这么大的年纪的儿子，他大概年纪也不会太小。所以保罗为什么这么说，我这上了年纪的保罗？你在保罗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的好像不是保罗，你看见是我们的主一样。为什么这么说？你记不记得以赛亚书52章的时候讲到我们的主，他的形容比世人都枯槁。哦，我有，谢谢。他的形容比世人都枯槁，为什么？因为他是忧患之子，常经忧患，多受痛苦。 所以保罗也是主特别拣选的器皿，他要为我多受痛苦的。所以你看见保罗，你看见不是他 physical 的 age， 你不是他的天然的年龄，你看见他是为主受苦。就好像基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33岁半而已，但是人看他形容比世人都憔悴。所以这是保罗。那么保罗又为自己，他说我是为基督被囚的。你知道我们的主在以赛亚53章，对不对？他被列在罪犯当中，他其实根本没有罪的，代替我们的缘故，而且呢他为罪犯代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主，对不对？为我们钉十字架。今天保罗也是如此，他说我这为基督被囚的囚。你读保罗的书信，尤其是监狱书信，你心里面有一个深深的感叹。我打个比方给大家听，去年夏天的时候我有机会去以色列，我们大概是8月去，最热的时候去以色列。不过呢很值得，为什么呢？我在那里看到棕树结果子，它就是我们知道10月就是他们的祝棚节，就那个时候。棕树啊，在圣经里面是得胜者的记号，对不对？所以你看启示录里面这些从大灾难里面出来的人，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得胜的见证啊。那歌中之歌当中啊，也是如此。主的佳偶，它就要像棕树，而且呢，结果累累。我们知道这个棕树结的果子就是蜜枣，就是那个 dates， 那个蜜枣啊。我们有吃新鲜的蜜枣，真是甜啊！有人说圣经里面讲的流奶与蜜，那个蜜啊，就是蜜枣的蜜啊。那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你知道以色列全地最缺的是水资源，没有水啊。所以呢，他们怎么浇灌这个棕树呢？他们是用死海的水来浇灌棕树。我们知道一般的海水都是不能喝的，一般的海水的盐含量不到3%啊，死海的盐含量是33%，所以死海根本就是死亡的象征，没有生命的，在里面绝对没有生命的。但是稀奇的，这个死海的水居然能够灌溉棕树。所以你看稀奇不稀奇？在死亡的里面有生命出来，而且是丰盛的生命出来。这个死海的水33%不只是咸的，是苦的，从苦涩里面能够有甘甜出来，稀奇不稀奇？那这个就是保罗的生命，对不对？我听弟兄姊妹常常讲起，好像我们遇见患难了，这就是十字架，这是不对的。你知道神把我们放在一个这个患难的环境里面，经过十字架对付的生命，他一定是把复活生命释放出来的，他一定是把甘甜释放出来的。今天我们的难处，神把我们放在一个这个患难的环境，一个苦的环境里面，在我们里面都是怨言，对不对？不顺服，是不是？这根本是苦的果子，这根本不是甘甜的果子，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实在是巴不得神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他要让我们把我们放在这个死地。你看这个保罗根本就在监牢，在死的阴影里面，但是你发现你读他的这个监狱书信，实在是发现这里面有丰盛的生命，这里面有爱的感情。所以这个是保罗。那不如此，那不止如此，那保罗知道的非常清楚，他要让弟兄有甘心的爱，他自己一定要有甘心的爱。甘心的爱像什么？我常常说甘心的爱像是点燃的蜡烛，只有甘心的爱才能唤起甘心的爱，只有点燃的蜡烛才能点燃还没有点燃的蜡烛。所以保罗他真的是用爱来求腓利门，而且不只是用言语，他甘心的求腓利门。我们读腓利门书，有些时候我们会误会保罗，比如说保罗提醒腓利门，他说我不用提醒你，连你都是欠我的。我们好像读到这里是说保罗一面为阿尼西姆求情，说我来替他还，另一面说你都欠我的，好像是我也不用还了。但是保罗不是这个意思， 保罗他提醒腓利门说，连你都是欠我的。保罗的目的是什么？保罗的目的是告诉腓利门说，你欠我，我愿意让你还。为什么呢？你记不记得他后面说，我将来蒙你们祷告得释放之后，请你为我预备居所，我要到你那里去，对不对？所以保罗他说，弟兄啊，虽然你欠我，我愿意让你还，但是条件是什么呢？也盼望你也同意让我来还。弟兄姊妹，有些时候你要爱弟兄姊妹不容易啊。我记得很多的弟兄姊妹，包括我在内，有一种自义，你可以帮助人，你不太愿意接受别人帮助，有没有？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很好的弟兄，他现在也在服侍主，他有一次要送我东西，我不愿意接受，他劝我一句话，他说，弟兄啊，你应该让别的弟兄姊妹也有爱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真的，有些时候你愿意帮助人，要真的是要愿意让弟兄姊妹能够愿意帮助，这一定要有爱的甘心才可以。那不是如此。你知道保罗啊，他说阿尼西姆他没有能力还这个债，我愿意记在我的账上。而且呢，他告诉我们，腓利门书是他亲笔写的。我们大概没有什么，我们大概没有什么这个感觉，什么叫做保罗亲笔写的？在十九世纪在我们那个 New Jersey 的 Patterson 有一个大律师，这个人叫 Jacob Stan， 他读腓利门书，他非常感动。他说保罗他是真心要替腓利门还债的，根据罗马的法律，如果保罗让腓利门带个口信，我愿意替你还，没有法律效益。那么保罗呢，大概眼睛不太好，你看他的书信常常是让人家代笔的，对不对？如果是代笔的，这封信也没有法律的效果的。但是保罗的说，这是我亲笔写的，根据罗马的法律，这个就是一张借据，就是一个法律的文件。甚至可以这么说，保罗如果在罗马寻到，腓利门可以拿着这张保罗的字据到他的家乡大树去要求他的财产。他说因为保罗写的字据。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是保罗甘心的爱。你想想看，腓利门敢不敢要求，你说你要替他还，请你写张字据来。腓利门天上胆子都不敢的。但是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我们的保罗他，我们的弟兄，我们的使徒保罗他甘心为阿尼西姆摆上一切。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个是甘心的爱。我觉得今天呢，我们教会里面最大的难处就是没有甘心的爱。我们的主从一开始在启示录就责备以弗所的教会，对不对？你的劳碌主都看见，但是你把起初的爱失去了。这个用彼得的话来讲也是，你们的服侍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你知道什么叫做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就是甘心的爱。今天我们仍然有服侍，你表面上看还很忠心，但是我们只是在尽本分而已，我们只是在尽责任而已，但是我们里面没有那个爱。所以我实在是巴不得今天我们更多的我们回转来到主的面前，看见我们的主怎样甘心的爱我们，也巴不得我们的心向主回转以后，主真实也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点燃这个甘心的爱。我们祷告。就是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短短的时间，我们能够一同交通于你，我们一同来思想你的爱。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常常在那里等候我们，因为你要我们自己心里愿意，你不愿意叫醒我们。但是我们实在是说，主啊，我们知道，主啊，我们里面没有爱。我们求主你真的是在我们的身上动工，你实在是行走在金灯台当中的那一位。 求主基督的爱就是激励我们，把我们里面的爱如火调旺起来。主啊，我们实在是求主你祝福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你纪念他们在你面前的忠心，他们在你面前一切的摆上。主啊，我们实在是甚愿你祝福在这里的弟兄，让他们真的是被你的爱摸着。主啊，让他们真实能够在这里有彼此相爱的实际和彼此相爱的见证，并且他们真的是能够在这里为你的名的缘故能够站立得住。我们知道他们有各样的难处，主你都知道，但是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实在是说你眼目看顾在这里，你也更是要在这里弄复兴的工作。我们实在是求主你巴不得你真的是能够在我们当中得着一位弟兄姊妹，一位弟兄一位或者一位姊妹。主啊，你真的是让我们里面被你点着，并且我们能在爱的里面都能够被你点着。主啊，好让我们的服事，主啊，真的是能够在这里真实成为世上的光，并且真的是有你自己同在美好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人的话何等的有限，我们实在是求主你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更深的说话，让我们得着回头的亮光，并且我们真的是能够说，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在我们当中得着我们一切的敬拜爱戴和荣耀。我们谢谢你，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名。